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我们来思想圣经当中的生命中的师父这些人物。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来思考的呢，是在旧约里面大大有名的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当中，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特别是千秋万代后世的子孙都受他影响非常的大。那么亚伯拉罕在还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之前呢，本名叫做亚伯兰。神万军之耶和华选召了亚伯兰，以至于离开他的本家本地，进到了迦南美地。而就在这个出发的路程当中呢，他带领了他的侄儿，也就是罗德。因此我们将透过查考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来看生命中的师父。那读到有关于亚伯拉罕的经文呢，肯定我们先要读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后段以及十二章的前段。我们来看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四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圣经经文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接着我们就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在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这位亚伯拉罕呢，他当年奉神的护照离开了本家本族。那么在十二章呢，是介绍了他的父亲、他的兄弟以及他的侄儿，看起来好像是他的父亲带着亚伯兰他们离开的，但事实上呢，在十二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呼召亚伯兰。也就是说，亚伯兰他是整个这个家族的核心呢，他带领着他的年老的父亲，还有他兄弟的儿子、他的侄儿罗德、他自己的妻子，虽然没有生育，但是呢就一起出发了。在这当中呢，他们进到了神要他们去的地方，但是首先呢，在哈兰地这个地方呢，他们停下来了，只等到他的父亲他拉过世之后呢，亚伯兰才继续的向迦南地走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亚伯兰呢，离开他本家本族的时候，事实上啊，连迦南地长成什么样子他都不知道，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但是呢，神要他离开本家本族，他就去了。在离开了这个哈南地之后呢，他继续的向迦南地走去。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从圣经当中看到了亚伯兰他的所作所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他筑一座坛，为的向他显现的神来献祭。那么他也有软弱 啊，甚至有两次他因为怕他的妻子被外族人掳去而杀害他，他就称他的妻子为妹子。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神也帮助了亚伯兰在这个窘境当中呢脱困了。那虽然他有这些软弱，但神仍然称在圣经当中啊，在讲到亚伯兰的时候说他是信心之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探讨主要重点还是在亚伯兰跟罗德之间的互动。那在创世纪十三章呢就看到了亚伯兰带着罗德他的侄儿离开了埃及上到南地去，这在创世纪十三章讲得很清楚。然后他们的牲畜啊就非常的这个增长得很快速，因此这个亚伯兰的牧人，也就是他手底下牧羊的人呢，跟罗德他的侄儿手底下牧羊的人呢，产生了冲突了。这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长者他所呈现出来的风范。创世纪十三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就看到了亚伯兰让罗德先选择他所要的地方。神也恩待亚伯兰，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宽广的胸襟啊，所以呢，神告诉亚伯兰，你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凡他所看见的，神都赐福给他。也因此，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让我们看到神恩待心胸宽大的人。亚伯兰没有跟他的侄儿罗德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呢，用长辈的属灵的长者的一个尊严来要求罗德礼让他，他先谦卑下来，让罗德挑选他所想要的。当然了，这个罗德也老实不客气，他选了当时的平原地啊，就是后来被灭的索多玛俄摩拉。但是要知道，当时索多玛俄摩拉并没有说要被灭啊，所以不要以为罗德啊这个没有头脑，选一个被灭的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平原。事实上正因为是平原，所以是非常的富庶啊，非常的富饶的地方。那这样子当中呢，亚伯兰完全把这个最好的这块土地呢让给了他的侄儿罗德。这是一个属灵生命当中啊长者所呈现出来的风范。那么亚伯兰也蒙了神的赐福，给他更多的产业，更多的地业，让亚伯兰不至于因为礼让之后反而受到亏损。那这是看到亚伯兰的一个胸襟啊。不仅仅如此，接着我们看到后面第十四章，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的记载告诉我们说，因为有两边的族长酋长呢征战，结果呢这个罗德所居住的地方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百姓呢被掳走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想到了，换成我们是亚伯兰的话，你会怎么做？我在想啊，按照我原来的罪性啊，我可不像亚伯兰这个样子，还跑去救这个侄儿罗德。这个侄儿罗德叫做罪有应得啊，他选的那个好的，不尊重我这个长辈，现在你看得到报应了吧？被掳去了，这叫活该倒霉啊！但是我们知道亚伯兰不是这个样子的，亚伯兰呢，甚至出兵啊，把他家里生养精壮的壮丁318人就派出去。率领着他家里面的这些壮丁呢去追赶救这个罗德回来。哎，这个罗德对他来讲这个侄儿无情无义啊，可是呢他作为一个属灵的长者，作为一个生命的师父啊，作为一个带领者，作为一个长辈，他愿意付上他全家的精壮壮丁的代价把他救回来了。也就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亚伯兰让麦基洗德为他祝福，他领受了更好的福分。哇，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我们要作为一个带领者，或者做一个所谓的生命中的师父啊，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宽广的心，让我们不要计前嫌，而且呢真是要为我们所关心的人付代价。亚伯兰将他家里面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完全的投入。有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想，总要保留一点实力吧，你救人就救人了，不要把一家老小都付上代价了，万一没救成不就全部泡汤了吗？我们看到亚伯兰不是这样子为自己想的， 他完全为这个后生晚辈来着想，但是神也恩待他，以至于呢他得胜有余，并且他也不借这个机会呢夺索多玛王所拥有的财富，因为他知道神要赐福给他。好，在这呢我们就看到一位带领者，一个属灵的长者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的呈现。当然呢我们来继续看亚伯兰，他在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特质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灵的长者。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他可以放手让罗德去挑选上好的土地，那么后面呢罗德遭难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去拯救他帮助他，当他得胜的时候他也没有占这个索多玛王的便宜。那么现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位生命中的师父亚伯拉罕他所呈现出来的生命特质。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节讲到了神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啊，已经达到于神的耳中了，所以神呢要去灭这两个城市。那么到了二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三节，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也就是说为这个将要被灭亡的城市呢向神讨价还价。讨什么样的价格呢？因为神要灭这个城市，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呢、啊。但是亚伯拉罕就说，神啊，如果这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神你会要剿灭那地方吗？神说，如果有这五十个人，神就不灭这个城。后来亚伯拉罕想说，五十个太多了，一直减，减到最后剩下十个，已经减不下去了。但是神真的愿意听亚伯拉罕的代求。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城市代求呢？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的，就是罗德住到那里面去了。原来罗德是游牧的，他是在外面牧羊群的，牧牛群的。可是呢因为这罪恶之城有许多的罪中之乐啊，这个罗德啊渐渐的帐篷就往城里面移了，甚至他住到城里头去了。亚伯拉罕关心他侄儿的生命，所以呢他为这个城市求，但实在是这个罪恶滔天呢、啊、连十个都没有。那神也怜悯，让天使去解救或者带领罗德离开那个地方。就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他不因着他所带领的侄儿渐渐的走向灭亡呢撒手不管，他为他代求，甚至呢从五十个人好像喊价一样喊到十个。真正来讲那个城里面大概除了罗德一家呢真的一个艺人都没有了，罗德啊勉强啊，所以神就带领他出来。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生命中的陪伴者很重要的一个是代求。亚伯拉罕是一个为他侄儿罗德甚至为索多玛城代求的人，那实在是没办法，因为这个城市罪恶滔天了，所以被灭绝了。那天使呢在救罗德的过程当中，罗德的妻子还在贪恋这个世界，所以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了，这是无可救药了。我们从生命中的师父这个课题来看的话，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忠心愿意代求的人，即使罗德前面已经对他是不够谦让，后面呢已经救过他一次，他还继续的堕落，将帐篷呢移到了这个索多玛城里面去。但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却没有因此而撒手不管，他为这个城市祷告，求神怜悯这里面的人。但是呢神只能拯救罗德一家了，甚至连罗德的妻子都贪爱世界没有得到幸免，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我们也从这个同行在爱中的这样一个主题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跟随者如果他不愿意自省自觉的话，那即使有再好的生命中的师父来带领啊，最后还是走向灭亡的。罗德最后的下场实在是不尽理想，这也是让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者应该有的理解。那 想想看，当时罗德跟随他的叔父亚伯兰出本家，离开了乌尔这个老家，这一路上面看到神这样的祝福亚伯拉罕，他到了最后竟然按着他自己肉体上面的贪图荣华需要以及物质上面的享乐，走到最后沦落到一无所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继续来看亚伯拉罕，他遭遇到了这样子一个情境之后呢，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越发的亲近。我们看到他后来蒙神的应许，在100岁的时候生了自己神所应许的独生子以撒，虽然他中间也有软弱，听从妻子萨拉的这个建议呢，娶了妾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那不是神所应许的。那因为他还是顺服神，因此到他100岁的时候，神按着他所应许的，让亚伯拉罕和萨拉怀孕生了以撒。这个以撒后来长大之后呢，神又考验了这位亚伯拉罕。那我们看到这一位属灵的生命中的师父是经得起考验的，虽然有所软弱，一次两次的将他的妻子当作妹子来说，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呢，那时期的族长部落时期啊，只要是看上了对方的妻子呢，就会把丈夫给杀了，抢夺他的妻子占为己有。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环境当中，亚伯拉罕自以为聪明的就说，你不要做我的妻子，告诉他妻子说，当我的妹妹。好，那对方呢，这个当地的酋长就会来娶他的妹妹，而不会杀了这个亚伯拉罕。虽然亚伯拉罕用人的聪明啊，小聪明避开了这个生命的危机，可是呢，他却做了不讨神喜欢的事，神还是接纳他，以至于呢，让这个谎言被戳穿，不仅仅让亚伯拉罕能够正式的面对他要处的环境，更是让亚伯拉罕继续的来依靠神得以存活。那么一直到创世纪第22章，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曾经啊，有许多人说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啊，就是因为他经过了神的对于献以撒的这件事情的考验，所以亚伯拉罕通过以后被称作信心之父。但我们仔细去查考圣经，就发现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早在他出乌尔那一刻，神就认同他有信心了。而这一次献以撒的这个事件呢，更多的是显明他是一个很好的跟随者，他在生命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信心，相信对于他的儿子以撒也是很好的一个示范。在创世纪22章里面讲到了神要他带着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那山上呢要献祭。亚伯拉罕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那是神应许给他的独生的爱子，可是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去到了摩利亚山上去，在那当中他毫无犹豫的正准备献上他的儿子的时候，神为他在圣山上有预备公羊，让这个公羊成为燔祭，代替了他的儿子。那这也预表了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另外的话题啊。但我们从这个生命中的师父来查考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亚伯拉罕在这方面的信心。换成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可能会跟上帝有更多的一种抗争呢、啊，就是说这孩子我原来就没打算有，你现在让他有了，那为什么要把他收回去呢？我们可能会想尽各种的理由，甚至各种的埋怨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不顺服。可是亚伯拉罕在他生命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顺服，肯定呢成为他的儿子以撒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因为以撒当年他的这个童子啊，不是指的年幼无知的，是指的青少年了。 他被他父亲带到山上，正要献的那一刹那，看到他父亲所信靠的神是这样的信实。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后面记载到以撒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温驯，他是愿意承接一切的难处，甚至当别人来欺负他的时候，他都愿意礼让，因为他从他的父亲的身上看到他父亲所信的神是信实的，并能够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所以呢，在今天的我们查考里面，不仅仅对于亚伯拉罕他的生平我们有所了解，也看出来他所带出来的两个后代，一个是他兄弟的儿子罗德。罗德在他的一生当中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罗德却没有学到这个生命中师父的一切的优点，他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按自己的喜好，按自己所看得到的这个福乐来决定他的生活以及他生命的价值。那我们看到他最终呢，只留下了侥幸的存活在世上。那么亚伯拉罕自己的儿子呢，以撒呢，却因着学会了他父亲的信息，当然我们看创世纪也明白啊，这个以撒也跟他父亲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啊，将自己的妻子称作妹子。但我们还是要说啊，这是当时酋长时期的一个外在的环境啊，人的小聪明总觉得这是保命之道啊。啊，那也看到啊，这作为生命中的师父，软弱会影响后代的啊。那以撒除了这一方面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我相信这也是因着他父亲亚伯拉罕对于神的一个敬畏跟顺服带来生命中的影响。这也让我们在探讨生命中的师父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看到属灵伟人他的正面的影响力，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负面的或不好的示范，同样的会影响跟随者。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者呢，也要彼此的提醒，互相的勉励，让我们学会的是生命中的师父他的优点，他的特质，然后我们能够从亚伯拉罕的特质当中看到了这个宽阔的胸襟。当他侄儿跟他起的冲突，其实是因为两方的这个牧人呢、起冲突，而亚伯拉罕愿意有这个宽广的心胸，让他侄儿先去选。另外呢，就是当他的侄儿罗德遭遇到难处的时候，亚伯拉罕却愿意呢将全部的家丁呢倾巢而出去解救他，这也是一个爱心的一个呈现。当他得胜的时候，他也不占任何人的便宜，他知道那是出于神的带领。还有当神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城的时候，他也愿意为这个罪恶滔天的城市来代求，或许也是为了罗德，但不管怎么样，他作为一个属灵的长者，他愿意为世上的灵魂来代求。最后我们也看得到他献上他自己所爱的儿子，经得起神的考验，在神的要求当中他完全的顺服。好，这是我们要学习生命中的师父应该有的优点或特质。而同样的呢，我们从两位的跟随者，一个罗德一个以撒呢，也值得我们有很好的效法跟学习。让我们不要像罗德闹的一个结局呢非常的凄凉，那我们能够像以撒是蒙神所爱的，而且是谦和的，因着有一个生命中的良好师父的榜样而呈现出美好的生命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节目进行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